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古希腊的这个奥运会是延续了1000多年。
男子100米冠军成绩还被称作是奥运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丑闻。
就像今天的娱乐化、娱乐工业化呀，娱乐这么新兴蓬勃，其实也成为一种宗教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我是王海伦，今天和海伦在一起的有两位嘉宾，我们来谈谈奥运，谈谈奥运精神，谈谈体育。那我们先跟嘉宾打声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
你好，安然。
你好 ，Helen， 你好，阳光，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凑在一起了哈。这个今年啊，是其实今年应该说不是奥运年哈，应该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啊。可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去年、今年发生了新冠疫情，全世界停摆啊，各样的事情都停下来。并且呢，说是这个东京奥运会到底能不能开成，在它这个开幕式之前的几天之前啊，都不确定，所以说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但是总而言之，奥运会是完成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哈，反正我自己今年不像以前看那么多，可能也是因为很多事情分心了哈。但是我今年还是有一些挺感动的。我想问问两位哈，你们今年有没有一些对你印象特别深的比赛或者是一些奥运故事呢？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咧。
好的，那我先说说吧。其实我今年看了一些比赛，印象比较深刻的话，除了那个特别的奥运场馆就没有观众嘛，今年很特别，没有观众。对，我看了的比如说男子100米，半决赛、决赛，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苏炳添哈，在半决赛跑出了这个新的亚洲纪录，虽然最后是第6名，但是已经让大家非常的这个兴奋了。另外一个看了一些田径比赛，然后呢还有这个羽毛球女双的决赛看了，其他的可能就是看到一些消息，没怎么看这个直播。
对，你看来安然是比较关注田径哈，我看的是游泳，我和女儿看游泳，还特别是跳水。哇，当那个全红婵哈跳水，我就觉得一点水花都没有，让我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去了。因为他是他跳水嘛，他一轮一轮都是从后往前嘛，啊，全红婵都是最后一个出场嘛，所以看到前面的时候呀，都也挺兴奋的，哎，挺好的，挺好的。可是当全红婵一出来，他一跳完，哇，天哪，真的叫做惊呆了啊！这是让我最印象太深刻的啊，这么小小的年纪。啊，这么一个纤细的身材哈，我们看到他，哇，这跳出来的，这不是丢了一个人下去，这丢了一个石头下去的水花都比他大，我觉得。
对，让人想到当年的高敏啊。
对对，那高敏好像还高大威猛点哈，因为全红婵就太娇小了。那我问问阳光呢，你作为这个男人哈，可能跟我们看的和关注的不太一样。你有什么样对今年奥运会有什么特别的关注呢？
这个如果咱们仨都说今年没怎么看的话，这怎么对得起这期节目呢？但是这届奥运会我真的是没怎么看。但是我完全可以聊奥运会，是因为我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痴迷于体育赛事的这么一个人。对，刚才安然说苏炳添在这个百米赛中啊，跑入十秒哈，他最后是跑了个，他半决赛好像跑得好一点吧，9米83，对吧？
对，
其实我都还，因为为什么说我以前特别痴迷于体育呢？我都还能记得汉城奥运会的时候，好像卡尔刘易斯就是跑了9秒83，然后本来是加拿大的选手本约翰逊跑了9秒79，对吧？
对，
后来查出兴奋剂，后来是刘易斯，对对对，所以 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我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亚洲没有人能跑入10秒百米、
嗯、
是吧，然后竟然跑出9秒83这样的成绩，真的是我听到这个成绩是觉得很吃惊。第二个，好像了解这个幕后的事情比赛事更多一些，比如说女排失利比如说全红婵得了冠军以后、
嗯、
他家里的情况，
他家的房子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
是就是好像奥运会如果正常年份的话，就是如果没有疫情啊这些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全人类的盛会哈，就是大家都会集中在那一段时间打开电视，然后群起激昂，然后跟着比赛的赛事的进行，我们这个也心潮澎湃啊，是会有这种场面。所以我们真的也来聊聊，那这种体育所激发出人的这种，不管他说什么精神吧，体育精神还是这个民族情感还是这种国家主义啊，这些都是蛮有意思的点，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那奥运会它的全称叫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且它好像还有一个宪章是吧，它有个奥林匹克宪章。
它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嗯，那安然来跟我们多聊一聊吧。嗯，
奥林匹克运动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现代奥运会的这个创始人是顾拜旦嘛。
法国的哈。
对对，法国的顾拜旦。
嗯，
但是呢，奥运会它从来不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部。就当初顾拜旦创建这个奥林匹克运动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整全的一个想法包括、
嗯、
它其实是把这个甚至是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就是一种人类的宗教来看待。
嗯、
对，它试图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来推动这个社会发展，推动这个教育。对，所以说它是刚刚那个 Helen 说到奥林匹克这个章程哈，它确实是有一个整全的，包括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理想、
嗯、
还有奥林匹克宗旨，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更快更高更强，什么重在参与哈，所以说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整全的一个宗旨，有它的这个追求。而奥运会就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呢，是它一个重要的一个呈现。对，它有组织上的、思想上的、人员上的这种支撑。对、
对。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来讲哈，那就是我们说1896年法国人顾拜旦他就是开创了现代奥运会，他是奥运之父嘛。但是实际上奥林匹克哈、奥运会这几个字呢，实际上是从古希腊传过来的。我记得我记事儿的时候，就我开始看奥运会的时候哈，就是他们在希腊就是点那个圣火，那个时候我那个世界地理学的也不好，就是因为那个奥运圣火是从希腊点的，我才关注了哦，有一个希腊的国家啊，就是我这是后知后觉哈。所以奥运会实际上它的起源啊，实际上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可是这个我就比较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哲学，我知道这个哲学其实也是起源于古希腊的。我还查了一下资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啊，这个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叫做柏拉图。他是一个叫搏击好手，他参加了奥运会的，他们那时候都参加啊，就柏拉图。但是那个时候没什么奖牌啊，不是什么金银铜，不像现在。古代奥运会的叫潘克拉辛啊，这个搏击项目啊，他柏拉图是参加了的。而且呢，据说呀，这个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还有这个西方医学之父叫希波克拉底，对，他们都出席或者参加过古希腊的奥运会。而且呢还有人认为这个希波克拉底虽然他是医学之父，但好像他就是那个发明重量训练工具叫做那个药球齁，我也不太清楚啊，是他是那个发明的人。而且古希腊的奥运会也是四年一度，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在我的印象当中哈，这个哲人啊，思想家一般只动脑不动手哈，也不动脚，哎，其实不一样哦。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奥运精神啊？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更快、更高、更强这种奥运精神？而且为什么奥运会发源于古希腊？实际上真的是跟这些哲学家有关系的。
我更正一个刚才说的一个事儿哈，这个88年的奥运会啊。最后卡尔刘易斯获得了冠军，因为本约翰逊被取消了9秒79的成绩之后呢，卡尔刘易斯获得了男子100米的冠军，他的成绩是9秒93、那苏炳添整整把他的这个成绩啊提高了 0.1 秒，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男子100米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呢我注意到一个很让我挺吃惊的一个数据，就是我一直认为卡尔刘易斯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这个田径运动员，他直到退役啊，他的最好成绩也是9秒86。那么一个中国的小伙子能跑到9秒83，我相信这在二三十年前没有人敢想象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确实这一项运动一直是这个就是黑肤色的这样的身体，这样的体质可能比较适合，因为他红细胞多，它的爆发力好。
嗯，对对。
但是我为什么说这强调这个呢？因为男子100米呢号称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因为他是最短距离的，除了室内以外他是最短距离的一个跑步，而且又是男子。那么他代表了一个最极限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奔跑速度。其实几乎就是所有喜欢体育的人都会很着迷于这个就是 0.1 秒 0.0 几秒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对对。到目前为止呢，本约翰逊因为吃了兴奋剂而被取消男子100米冠军成绩，还被称作是奥运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丑闻。对。
主要是100米太出名了哈，这个项目。
对，它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它甚至比足球比这些大的项目还要，因为奥运会呢它提倡的是更快更高更强。所以这个更快呢就最快就能体现在这里。对。其实那一届奥运会还出现过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短跑名将，女子的，你们还记得格里菲斯乔伊娜哈。
对
也是美
国
的，对，她也去世了、这个运动员。
对,
对, 对。不知道为什么老说88年的奥运会。
对啊，你老说那个。
印象特别深刻。
也不是，其实刚才就在说奥运会就是奥林匹亚。
刚刚认识。
就是从奥林匹亚出来的，对。他其实最开始是纪念这个在这个希腊的这个奥林匹亚山的这些众神的这样的一个祭祀。然后其实海伦说他看那一年圣火从希腊点过来，其实每次都是这样，
每届都
是四年一届、
对。
那你刚才也说了，
是
你刚才说啊，去年因为 COVID-19 所以这个奥运会被迫推迟一年。你知道这个夏季奥运会在历史上还被推迟过是什么原因吗？
对，二战是。
对，是被二战推迟。而且在二战期间希特勒主导过奥运会，就是德国人纳粹主导过奥运会，这都是，其实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赛事，它承载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
对，刚刚说到这个古希腊奥运会哈，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我们难以想象，就在它是公元前776年哈，一般来说，当然也有别的一些这种考证。一般来说是公元前776年，然后到公元后的393年，也就是说1000多年的时间里头，然后是举办了差不多将近300届，又每4年一届，我们现代的奥运会才100多年的历史嘛，而古希腊的这个奥运会是延续了1000多年。刚刚说到的，那么他当时确实是因为，更多的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对，是一种这种祭祀的活动，然后在古希腊持续。
他是有这个宗教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他跟哲学有点关系的哈，我这补充一下，就是特别为什么就是在一个我们想到古希腊，我们会想到它的文明，我们会想到它出的那些对人类思想史非常有促进作用或者是根基性的那几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样为什么奥运会或者奥林匹克精神 会诞生在希腊，它是跟思想是有关系的。因为古希腊最崇尚的是人的美德，也就是那些哲学家思想的更多是从人的德性出发来思想哲学的。但是人的这种美德德性它有包括几方面，包括这个什么节制啊、勇敢啊、公正啊、智慧哈，这几方面。虽然体育跟这四个方面不沾边，就是没在那里头，可是啊，这些思想家们认为体育是达到这四个方面的途径。
嗯，
所以就是说他强健的身体，对，强健的体魄实际上是能够展现出这种节制啊、勇敢啊这些哈，一个表现力吧，它是一个途径，一个推手可以说。所以他们为什么也非常这个身体力行的自己也参与整个运动，也至始至终的能够流传下来。
对，其实不管是古希腊还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谓的体育哈、啊、运动，都不仅仅限于身体的活动、身体的竞技，其实还有就是支配我们身体的这种精神。刚刚海伦说到的勇敢啊、节制啊、对规则的遵守。对，但是这个现代奥运会的话，它托了这个名哈，托了这个古希腊奥运会的这个名，但是它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就跟古代的奥运会。因为当时是这个考古发现了这个古希腊运动会的那些遗迹，但是对于顾拜旦来说，他更多的是受到了英国的启发。对，他到英国考察，然后呢被英国的这个体育，被英国的这个竞技所吸引。然后呢就是用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名，其实是把这个英国是现代体育的一个起源地，实际上是把英国的这个竞技运动把它发扬光大了。所以说呢，他虽然是托了一个国家奥运会的名，然后有这样的一种四年一次举办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我们从比赛的项目组织各方面包括精神来看，它实际上更多的是源于英国现代的这个体育运动。就顾拜旦他有一次英国之旅，就大概在1890年的时候，因为1894年就有第一次奥林匹克大会嘛，就国际奥委会实际上就成立了。那1890年的时候，他有一次去英国旅行，当时他是接受一位英国医生布鲁克斯的一个邀请去访问，访问那儿有一个镇叫大温洛克镇，对，在那儿已经举办了40届的奥运会。只是呢他没有名，他不像那个后来的他没有出名。实际上那个时候不仅仅是顾拜旦，还有好一些希腊人，因为有这个考古发现，他们都在关注这个事情。而且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英国的那个小镇，他已经举办了好多届奥运会。所以说顾拜旦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奥运会，就不仅仅是传说中的。然后呢他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英国人的竞技水平和组织能力。对，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就他们的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波及到全世界的。那么他在全世界的这种影响力哈，所以说这个顾拜旦他就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这个奥运会的这种活力。并且我们知道有一个背景，就当时的这个英国的这个体育运动在他的私立学校当中是很有名的，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拉格比公学、伊顿公学哈。对，如果是学这个体育史、奥林匹克史的话，都会讲到就他们在这种学校教育当中融入这种体育，就用体育来训练一种精神，包括绅士贵族的这种精神。那么这个在学校教育当中是很早也是很重要的、很有名的。所以说呢，
体育在英国的时候就进入到他们的学校了，是吧？
对，就是它就不是民间的。就为什么我们说现代体育是源于这个英国？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也我们其实从来没有体育，就 近现代引入这个体育这个名称，之前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什么蹴鞠，对不对？我们也有，我们也有什么导引啊、武术啊，有这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在我们知道现代体育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把它看作一个这种体系。我们是反过来知道了这个体育，然后我们去把我们历史上的那些东西挖掘出来，认为是我们的，我们古代的这个体育。对，所以说现代的体育的这种观念，它的这种组织，其实就是来源于英国。对，
很有意思。但是那个顾拜旦当时他是法国人，他去到英国看到的那个乡间的一个比赛，其实不叫奥运会哈，是他回去以后才想起来要把它冠名为就是这种奥运会，是吗？
不是，它也叫奥运会，但是呢，就是它的影响非常有限。对，就是在英国，甚至是在这种欧洲，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呢，启发了顾拜旦。所以说他就把这几者联系起来，就是我们当时对那个古希腊奥运遗址的这种发掘，然后呢把英国已经有的竞技的经验借鉴过来，然后呢创办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办了现代奥运会。
对，这些真的还最起码是我的知识盲点啊、谢谢安然给我补了一课。
你们在说这个顾拜旦怎么说，他是现代奥运会的奠基人、
现代奥运会之父
创始人。
那知道这个古代奥运会是从公元300多年吧停下来，
对，
停了1500多年。 对，为什么会停？
因为
是
基督教
的
兴起。对，
是基督教把它停下来的。
因为
罗马帝国建立了，罗马帝国建立了以后呢，然后把希腊也占领了。当时奥运会呢，它也是一个挺有名的体育比赛，但是呢，它和这个当时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呢，其实是有违背的，
是
啊，就把它给废了。
因为它的来源啊是多神崇拜嘛。是希腊的这种神话，希腊的神诸神。
对，可能我觉得主要他可能觉得他过多的强调了肉体。他就是把所有的精力是在肉体上。
对，在那个初代教父时期，那个时候教义还不是特别完善的时候，是有一段时间把肉体和灵魂是对立的，是
对
立二元论。
对，
你这样说我想起来。
他当时呢是提倡的是禁欲。主张灵肉分开。
对，二元论。
反对体育运动。
就是肉体是败坏的肮脏的，是腐朽的没用的。
对。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吧。禁它是被这个基督教当时的个教廷给禁了的。然后重启它，我们都知道顾拜旦他也是一个基督徒。
对。
是吧，也是他来重启的。挺有意思的哈。
所以今天现代的奥运会他就去掉了这些，我们说就是跟宗教啊，或者是跟这个所谓的世俗的，不管是权力啊，还是国家民族啊，他尽可能的希望远离这样子的一些影响啊。
对，
所以
他
提出来的，对，
跨越国界，跨越肤色，跨越种族，甚至是跨越这个宗教啊。对，
他是想要一个，就是他可能是想更纯粹的一种体育精神，是吧？
刚刚就是说到现代奥运会哈，它还不是源于希腊人的这种努力哈，所以说是很奇怪，是法国人顾拜旦向英国人学习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它还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产物。那么顾拜旦的他有一些信件嘛，他有一些会议的发言，其实是很明确，他就是说他认为体育是一种宗教。然后呢、还有教义，还有宗教感情、宗教情感这些。
很有意思，
就说
讲讲。
那他的神是谁呢？
对，很有意思啊，讲讲。
对，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些什么章程啊、宗旨啊，包括教义，就奥林匹克主义嘛。顾拜旦他认为只有一种宗教性的力量才可能有那种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欧洲嘛，就他的这个信仰其实是很长一段时期是统一的哈。
对，中世纪以后。
对，顾拜旦自己是深深的了解这一点。至于就是为什么把体育来作为一种 信仰，我个人还是很感兴趣哈。我曾经就是了解过一些，查一些资料，就那个时候，一个是城市化嘛，城市化的工业化的这种兴起，就人们都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然后他那种乡村的那些教会，因为教会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中心。除了家庭，那么就大家以教会哈为中心来进行这种社会活动。但是呢，就是进入城市哈，工人在到了城市以后，其实这个是被破坏了，这种社会生态是被破坏了，就人们没有去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教堂教会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它有一个真空，那用什么来代替它？其实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刚刚看到说到的那个英国，他在那个学校，贵族学校有这样的体育活动之外，那么在那些工人当中，他们的业余时间干嘛？他们又不去教会了，那么就有这种比赛，就是这些足球、橄榄球、板球，那么就有这些来占领他们的这种空余的时间。所以说在那个时期，就是体育你会看到它就真的就是蓬勃发展起来。它在占领一个就是这个宗教退缩以后，这样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真空。这样那么
我觉得你这样说是有道理，因为我突然想到就像今天一样哈，其实今天我们说其实从启蒙运动以后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就是神退场了嘛，就是所谓的祛魅，神退场以后确实出现真空，就像今天的娱乐化、娱乐工业化呀，娱乐这么欣欣蓬勃，其实也成为一种宗教了。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思想的都是形而上的呀，这个科学革命啊这些东西，可是呢一般的老百姓本来是去教堂的，确实是哈。
对
这个时候
而且19世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这种就信仰的这种自由化，那么就西方欧洲很多这种世俗的哲学家的这个兴起，实际上信仰已经处于一个衰落的状态，就开始示威了。
对，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最早的这种全球化嘛，国际主义，也非常契合这个背景。就顾拜旦他就是要突破这个刚刚说到的这种种族国家的这种限制，
这种壁垒哈。
对，
他应该是打响了这个国际化全球化的第一枪，
可以这么说。
对啊，真的可以这么说哈。也看出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其实至终一定是到今天这个地步的。今天我们谈奥运啊，实际上我还真是透过安然啊，还给我上了一课，有很多的知识的盲点。那关于体育的价值，还有体育中的哲学和体育和信仰呢，我想我们还没谈到的这些话题，我们就留在下一集跟大家继续分享，好吧？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下期见喽，再见，
大家再见。
有一种喜乐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其实快乐的理由已经不见，有一种平安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其实渴望的平静难以实现，有一种决心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其实世界的谎言谎言不断改变，有一种勇气深深藏在心的里面，其实黑暗的势力就在眼前，歌声不息披着眼前，是凭着信心，是我们胜过世界的，是耶稣的名，世界的火燎比我们不远，即将来到又一场胜利，耶稣在十字架上。